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首访亚马逊雨林，捐款$50,000,000。日本将会同美国共同驻军达尔文港，开启美日澳军事同盟新篇章。美国12月将会在日本部署太空军，据点设在东京都。奈马斯亚米将会直接撤销部分政府机构。川普提名石油业 CEO 赖特出任能源部长。美菲签军事情报协定，对抗中共影响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1月17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到20国峰会的途中访问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并且宣布向亚马逊基金额外捐赠$50,000,000。拜登成为第一位访问亚马逊雨林的美国在任总统。在亚马逊期间，拜登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进行考察，视察了亚马逊河和爱格罗河在马鲁斯交汇的地方。这里由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水位急剧下降。拜登的随行人员包括巴西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诺布雷。巴西总统卢拉承诺到2030年实现零砍伐，并且呼吁富裕国家加强捐助。今次捐助是拜登政府承诺每年投入$110亿气候资金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去年拜登承诺的$5亿亚马逊基金援助只是落实了1/10，引发外界批评。随着川普即将上任，拜登的气候政策可能面临挑战。川普说气候变化是骗局，计划撤销相关立法，并且优先推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加剧对拜登气候议程的冲击。11月17号，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日本将会定期派遣两栖快速部署旅到澳洲北部和美澳军队共同训练。这是澳美日加深印太地区军事合作的重要措施，目的是应付该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目前每年大约有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轮流驻扎澳洲达尔文6个月。根据新协议，日本军队将会在2025年和美军轮换部队一起部署，这个部署也都具有历史意义。达尔文港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日本军队猛烈轰炸，被描述为澳洲的珍珠港。现在日本军队在达尔文的部署标志着三国军事关系的新篇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仲表示，美国对 AUKUS 协议的执行充满信心，该协议将会为澳洲提供核潜艇能力。今次会议是美国、日本和澳洲的第14次三方对话，聚焦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而三方在之前已经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关注，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单边行动。11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澳洲会晤，双方重新加强太空领域合作，并且确认驻日美国太空军将会在12号正式运作。据日本媒体报道，驻日美国太空军的据点设在东京都的美军横田基地，初期规模大约10人，主要负责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太空作战群协调联络，并不配备雷达或者天线等监视设施。日美双方将会加速在太空领域的传感技术合作，来应付来自太空的潜在威胁。此外，两国仲确认将会提升日美指挥系统整合，并且推动国防产业合作，进一步加强同盟的阻吓和应付能力。在会谈中，双方就中国扩大太空军事应用和北韩持续发展导弹技术的形势达成共识，同意加深太空开发合作来确保区域和平稳定。此举标志着美日同盟在太空军事合作的重要一步，进一步巩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政府效率部都共同领导人拉马斯亚米17号表示，他和效率部另一位领导人马斯克将会对联邦政府进行大规模改革，一些联邦机构将会被直接撤销。拉马斯亚米17号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新政府将会采取大幅裁员，撤销部分联邦机构， 以及削減承包商收費等措施。他批評目前聯邦政府存在浪費、欺詐和濫用，並且認為行政部門臃腫的官僚體系削弱了問責制。他還表示，今次改革是恢復美國自治的關鍵。在競選期間，拉馬斯亞米曾經呼籲取消或者重組多個機構，包括聯邦調查局 FBI、國稅局 IRS 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拉馬斯亞米和馬斯克都不是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內閣成員，因此無需經過參議院的確認。11月14日，政府效率部在社交平台 X 發表了一則徵求人才的公告，希望在川普重返白宮之前，招募願意每星期工作80小時以上的義工，進行政府的減少支出工作。11月16日，當選總統川普宣布選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高層賴特出任新政府的能源部長。賴特是油田服務公司 Liberty Energy 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並且是美國頁岩革命的先驅之一。該革命大幅改變了全球能源市場和美國能源自給自足的格局。川普在聲明中稱讚賴特是領先的技術專家和企業，並且強調賴特曾經參與核能、太陽能和地熱等多個能源領域的工作，並且是美國岩液氣開發的重要推動者。川普表示，賴特將會領導能源部門創新，減少繁文縟節，推動美國繁榮和全球和平的新黃金時代。賴特對提名表示感謝，並且承諾會致力提高美國能源的可負擔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他強調能源是命脈，並且期待在新角色發揮作用。作為能源部長，賴特將會推動川普的能源政策，包括盡可能提升石油和天然氣產量，並且探索提高發電量的方法。美國和菲律賓國防部長18日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官員表示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准許共享可能對美國盟邦有利的機密情報，以及簡化某些機密技術的銷售流程。菲律賓國防部指出，這份文件是菲律賓和美國之間加強情報共享、加深共同協調合作作戰能力的重要一步。美國和菲律賓是長期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盟國，兩國致力加深合作來對抗中國的區域影響力。法新社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簽署協定，為他出訪馬尼拉揭開序幕。奧斯丁此行並且預定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會面。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即將上台，菲律賓已經表示有信心未來川普執政時期菲美同盟關係依舊穩健。
随着来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袖正齐聚在里约热内卢出席在18号登场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这个通常悠闲自在的海滨城市正处于严厉的安全防护之中。警察和士兵在街道上巡逻。当局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安全摄像头。官方并且宣布举行峰会的这两日是国定假日，允许当地人避开对他们生活的干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会出席峰会。另外还有来自澳洲、英国、埃及、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领袖。有些国家则有相当规模的代表团随行。位于博物馆旁边的巴西国内机场里约热内卢圣多斯杜蒙机场会在峰会期间关闭。数以万计的旅客将从当地转往更远的瓜鲁纽斯国际机场。礼拜日，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中心地区发动一个几月来的首次空袭，打死真主党首席发言人。巴勒斯坦医疗官员同时说，以色列早一些的时候攻击加沙，打死12人。一名要求匿名的真主党官员说，穆罕默德·阿菲夫在贝鲁特空袭中丧生。据自从9月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袭击以来，就尤其引人注目。真主党长期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之前亦都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民众在袭击之后纷纷逃离这个社区。 今次袭击冇预警。以色列军方冇即刻发表评论。不过以色列军方礼拜日再次要求黎巴嫩南部十几个村庄的居民撤离，地面部队同时进一步向北推进。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上个礼拜六表示，帮派暴力瘫痪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首都太子港四日内已经有两万几人因此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表示，太子港的孤立加剧了本来已经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国际移民组织在新闻稿中表示，2023年8月以来还未出现过这样规模的流离失所。古德斯坦在声明中补充说，我们提供援助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如果国际不即刻支持，苦难将急剧恶化。另外，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信息，今年帮派相关暴力事件已经造成近4000人死亡，而最近被迫搬迁的大约2万人当中，约有17000人住在临时收容所，其中很多人已经多次流离失所。芬兰自从去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礼拜日首次举行大规模的北约炮兵演习，实弹演习已经在当日开始。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场在11月在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举行的演习是动态前线25的一环，是北约在欧洲举行的最大规模炮兵演习。不单止在芬兰，还在爱沙尼亚、德国、罗马尼亚和波兰进行实弹演习。这场演习从11月4号持续到28号，标志着北约盟国首次在芬兰领空上进行大规模的炮兵射击演习。在2022年2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在去年加入北约，放弃了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法国将领罗曼强调，我们与盟国互相合作，将确保炮兵射击操作与北约盟国协调一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7号提名马斯克支持的共和党人卡尔来领导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并在声明中称他为言论自由战士。川普在声明中表示，卡尔反对那些扼杀美国人自由的监审规则，并将终结一直削弱美国就业创造者和创新者的监管攻击，并确保联邦传播委员会为美国乡村地区提供服务。卡尔在社交平台 X 上边表示，他对接任 FCC 主席一职的心情是谦卑和荣幸。卡尔在另一则贴文中写道，我们必须拆解那些垄断者的审查机制，还给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卡尔曾经在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计划中撰写有关 FCC 的章节，主张对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Google 和苹果等科技巨头进行监管。获得川普提名为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霍士新闻节目主持人海格塞斯近期在网络节目分析美中军力指出，五角大楼过去15年有关中共的兵棋推演可以完美说明美国都是败阵，官僚效率跑在战争之后，而中共领袖具有野心，美国却忙于太多其他的事务。他直言，中国经济上仍然可以控制美国，在网络文化上全球都可以见到中共的人力在运作。他指出，中共为什么想拿下台湾？因为想在未来技术上全面独霸市场。他认为他上任之后首先要开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定要提名新的国防部长。任何和 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on, 亦即是多元、平等、包容等概念聘用相关的将领和官员亦必须离开。国防机构工作必须和战场战斗有关，这个就好像酸碱测试一样分明。对战士来讲，这个只是回归平常，而不是等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取代觉醒运动。